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十九章。马太福音的第十九章的一到十二节，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主题是和婚姻有关哈。啊，今天我们葡萄园小组的李菊和桑正亚弟兄他们回家去办那个补办那个婚礼哈，因为之前疫情的关系没有回家办哈，所以我们最近的几年，我们经历了很多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的婚礼哈，我们也看到很多一对对的弟兄姐妹进入到婚姻当中。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思考这个问题啊，到底婚姻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啊？可能有的人会说，婚姻嘛，当然是你看我顺眼，我看你顺眼，两个人看顺眼的就开始发展这样的关系，最终进入到婚姻当中哈。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我们需要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抱负哈，或者共同的兴趣哈。当然也有的人说，我们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开开心心的就好。但是在这一段里面，你会发觉耶稣当他当然他不是主动去讲这个问题哈，是法利赛人越来越多的开始来试探、挑战耶稣他的权威哈。当面临这样的挑战，那些法利赛人试图要借着婚姻这个话题哈，你要特别注意哈，这里其实这一段经文更多的是在讲到一个有关离婚的一个问题哈。当法利赛人挑战耶稣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的时候，你发觉耶稣他是怎么样去应对的？今天如果一个不信神的人来问你说，哎，你们基督徒对婚姻你的看法是什么样的？我们参加过很多的婚礼，我参加过很多的婚礼，我也给弟兄姐妹证过婚，我也在婚礼上有过讲到哈。很多时候我们在婚礼上很看重的是什么？在神的面前所设立下的这个盟约，对不对是不是在神的面前所设立下的这个盟约，我们看到的是那个当时当刻那一对新人在那个场合下面所立的那个约。但是你要注意哈，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给我们看到婚姻不仅仅是一个约。为什么？如果今天你只把婚姻当作一个约，那你会发觉这地上很多时候有很多的约，对不对？这些约有订立的时候，也有什么解除的时候，是不是？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婚姻的约也可以被解除呢？所以我们要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哈，马太福音的十九章的一到十二节哈，我们一起来念，请。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人治好了。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
倒不如不娶。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特别是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当中，赐下了这样的婚姻的生活，但是当我们经历婚姻生活的时候，我们会发觉，不管是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都会有许多的问题，常常有各种的磕磕绊绊。所以神啊，真的求你帮助我们，再一次借着你的话语来思想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婚姻当中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回到你面前，让我们来认罪悔改，让我们来看到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需要你的恩典，需要你十字架上的大恩来改变。我们若仍然靠着自己，我们仍然活在自己过去的亚当的生命当中的时候，婚姻的生活常常没有办法按照你的旨意去进行。所以今天求你再一次来谦卑我们的心，来让我们认识你的真理，也让我们依靠你的大能大力，能够按照这真理来生活。我们感谢赞美主，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这一部分呢是整个马太福音五大篇章当中的第五个篇章哈，第五个篇章哈。这个篇章主要是在讲到一件事，就是天国带来的改变，这是一个大的主题哈。那第十九章到第二十三章啊，这五章的经文哈，是在讲到一些叙事的内容。当然，在这个叙事的内容里面，会有很多的比喻，会有很多的比喻哈。耶稣借着这些比喻来显明这个天国的这个要到来哈。然后第五个篇章的讲论哈，第二十四、二十五这两章里面也用到了很多的比喻，你会发觉这些比喻更多的是在讲到一个天国的审判哈，天国的审判哈。但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哈，如果你继续读下去，马太福音一共是二十八章，对不对？二十六到二十八章是在讲什么？耶稣的被捕，然后受审判。然后怎么样，这个审判就是在十字架上审判他把他钉死，对不对？然后耶稣复活，是不是？当耶稣在第五个篇章讲到说天国的到来会有那个审判临到的时候，接下去发生的事是什么？这个审判首先什么？落到了主耶稣基督身上，对不对？当然这是后面我们要来讲的哈。所以耶稣在宣讲这件事的时候，你后来才发觉这个审判首先落到了没有罪的主耶稣身上。这个审判原来应该落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是一群罪人，对不对？但是这个审判却先落到了我们的耶稣基督身上，这是后话哈，这是后话。那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哈，这段经文的主题大纲分这几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是在讲到耶稣他的事工，原来耶稣很多时候在哪里施工？在加利利哈，在这个犹太的北方哈，加利利哈，那个是他呼召门徒啊等等都是在那里进行的哈。但是从这里开始，因为耶稣他怎么样，他要面临那个最终的他所要去经历的那个耶路撒冷的这个事件哈，所以耶稣的这个事工就开始从加利利向耶路撒冷前进了，是不是？所以在这里讲到了一些犹太的事工哈，犹太的事工哈。那接下去呢，这个部分是接下去的这个三到十二节呢，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要的内容哈，主要的内容哈。第三到第六节哈，讲到了一件事哈，借着法利赛人的这个试探哈，讲耶稣就澄清了一件有关婚姻的事，婚姻是什么？神所设立的，是不是？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哈。然后呢，第二部分呢就是七到九节哈，法利赛人又开始讲说，既然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但是摩西为什么允许人离婚呢？是不是？那这样是不是当中有矛盾呢？ 所以第二个部分耶稣就开始讲到说，摩西为什么允许人离婚，是因为人的什么心刚硬，或者用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什么，是因为罪的缘故。也就是说，婚姻原来是神所设立的，是那样的美好，是要显明甚至按照这个以弗所书里面所讲到的，是要显明基督和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奥秘的关系哈。但是因为罪的介入，婚姻的关系怎么样？你去看创世纪第三章哈，因为罪的介入，亚当和夏娃的关系怎么样？就产生了裂痕，是不是？第二章里面亚当还说什么？这是我什么？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第三章就说什么？是你给我造的那个女人叫我吃的，对不对？好，所以耶稣讲到了这个摩西律法当中有关离婚的条例的时候，他着重在讲一个什么事，就是罪对婚姻的影响。但是这些门徒哈，当时的门徒哈，他们的这个对神对这个耶稣所说的话的理解实在是很有限的哈。所以第三个部分其实在讲到一件事哈，门徒说，哎呀，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不要结婚了吧，因为结婚太可怕了，是不是？那是不是不进入婚姻就没有问题呢？显然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哈。我们首先来看这个过渡的一个章节哈，我们花一点点时间来稍微讲一下哈。刚才已经讲到了，耶稣要去十字架上受死，对不对？所以他的事工，他不是在加利利受死，他是在耶路撒冷受死，所以他的事工就开始向耶路撒冷进发哈。耶路撒冷进发哈，在这里的这段的经文的描述哈，他是这么说的。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人治好。所以到底他是按照什么路线，我看过几个不同的这个圣经地图上面他是在约旦河里面走的哈，但是有些解经书上说他在约旦河外面走。不管怎么样，他是从加利利从北方开始往什么南方进发，是不是？来到了犹太的境界，向耶路撒冷进发，他要面对他要所要强的那个碑。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耶稣的事工从来没有改变。从四章一开始，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的第23节以及后面的14章15章等等很多的这个地方，马太不断的描述的就是什么，耶稣的事工是什么。比如说四章23节很明显，他说什么，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所以耶稣基本上做三件事，第一个是什么，教导，是不是？所以每一个叙事的部分后面都有一个很大的教导，对不对？第二个部分是什么，宣扬天国的福音，宣扬天国的福音。所以在叙事的部分里面有很多内容都是在讲到宣扬天国的福音。第三个部分就是在讲到什么，医治医治病人哈。那在马太福音的前半部分比较多的有这样的具体的描述，但是在后半部分这个有关医治的部分他讲的就相对来说少一些哈，相对来说少一些哈。因为耶稣所要面临的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处境越来越近了，所以他要更多的用他的话语来影响到人，让他们明白天国是怎样的，天国是怎样的。所以马太的继续的重点就更多的是在这些话语上面，这些话语上面。好，那这个过渡的章部分我们就一笔带过。我们来看法利赛人对耶稣的试探。第一个试探，第一个问题，第三节说，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你去读这个问题哈，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哈？我们中国的基督徒哈，可能从一开始接受的一个比较关于这个婚姻的一个教导就是什么，不可以离婚，对不对？至少我从小是接受这样的一个教导的哈。但是你看法利赛人在这里来问耶稣的时候，他不是问说我们可不可以离婚，是不是？他问的是什么，只要有一个原因我们就可以离婚吗？也就是说他们对离婚的这个问题关注的是什么，无论什么缘故，他们关注的不是仅仅 不仅仅是可不可以离婚哈。所以这个是有当时的一个背景在那里哈。当时犹太人对离婚的观点基本上有三个观点哈。第一个观点就是昆兰会社的这一群人哈，大家可能不知道，有些人可能知道，有些人不知道，昆兰会社是什么？就是我们知道如果你知道死海古卷的话，你大概知道昆兰会社是什么。昆兰会社就是那群住在死海附近的那些人有些人会把他们就是认为他们是一些那个就是和那个施洗约翰一个叫什么来着，一下子想不起来的，就是那群人哈。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比如说以赛亚书的一些经文，以前存在疑问的，觉得说是后面的人写上去的，耶稣以后的人写上去的哈。但是当死海古卷发现以后就知道哈，因为死海古卷是更早一些的这个有关圣经的抄写本哈。就是这一群人哈，他们严格按照这个他们认为的一些的条例去生活哈。所以这群人认为什么？不可以离婚，任何情况怎么样都不可以离婚的哈。好，另外一派人呢是有一个法利赛人的一个拉比叫沙买啊。这个沙买呢就认为说等会我们会看到哈，就是生命记里面摩西的律法里面有讲到哈，如果有一些的事情发生是可以离婚的，在生命记里面没有明确的讲这个事情具体是什么，所以呢这个沙买的学派的人他就认为，这个沙买拉比他就认为什么，如果在这个婚姻当中男方或者女方他有一个严重的猥亵行为，这个猥亵行为当然可能和性是有关系的哈，和性是有关系的，但是不一定严重到奸淫的地步，不一定严重到犯奸淫的地步哈。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严重的猥亵行为的时候呢，是什么呀？是可以离婚的。这是沙买学派他的观点哈。还有一派呢是另外一个拉比叫西列学派哈，他们认为什么？即使有无关痛痒的过错哈，比如说今天妻子做了一顿饭，丈夫觉得不好吃，你怎么从我们结婚开始你就不会做饭哈？因为这个原因怎么样？我要把你休了，也是可以的啊。这是西列学派的人的观点哈。所以你会发觉哈，这个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的这个法利赛人，很有可能就是这个什么西列学派的。他来问耶稣说：“哎，是不是啊？今天我老婆不会做衣服，是不是我就可以把她休了呢？这个我老婆不太聪明，我是不是可以把她休了呢？”基本上他是在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哈，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好，如果今天是你面对这样的一个有关离婚的问题，我们会怎么样去回答呢？我们常常会回答说可以或者不可，就是我们不讲结果对不对哈，我们常常直接回答可以或者不可以，是不是？或者我们会引经据典一番哈，原来在什么地方，什么圣经什么地方，或者是我接受过的什么教导说的。我们看耶稣他是怎么回答的哈。耶稣的回答基本上他和马拉基书里面马拉基先知的立场或者说他的论调是一致的哈。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马拉基书哈，马拉基书就在马太福音前面哈，是旧约的最后一个经卷，马拉基书的第二章的第14-16节哈，这也是在讲到一个有关婚姻的问题哈。第14节说，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这前面有一段话就是那个这些人的前妻的哭泣达到了耶和华的面前，然后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好，第14节讲到一件事，当时以色列人怎么样，似乎休妻的事是一个什么很司空见惯的很普遍的一件事，是一个很司空见惯很普遍的一件事哈，是不是？然后呢第15节说什么，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马拉基先知 在这里被神所启示，他讲到这个有关以色列人中间普遍的离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他是从哪里开始讲起的？他是从摩西的律法开始讲起的吗？不是，他是从什么神的创造开始讲起的。他是从神的创造开始讲起的吗？所以面对婚姻的问题，有法利赛人是回到什么摩西的律法，法利赛人回到摩西的律法，但是圣经常常或者说耶稣和马拉基在这里回到的是什么？神的创造，是不是回到的是神的创造？好，所以第十六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什么？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马拉基书里面耶和华明明的说什么？休妻的事是什么？是神所恨恶的，不是神所喜爱的，不是神所许可的，是不是？好，我们继续回到这个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基本上是和马拉基是一样的方式去回应这些法利赛人。耶稣怎么说的？第四节，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耶稣首先来讲到一件事，男人和女人都是什么？上帝所造的。他先没有讲婚姻，对不对？他先讲的是什么？婚姻的组成是由一男一女，这一男一女是什么？是上帝所创造的。这个是引用的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第一章神造天地万物的时候，然后就按照神的形象造了男人和女人。然后呢继续第五节说什么？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我相信犹太人都念过，对不对？我相信犹太人都念过。所以男女都是上帝所造的，婚姻是上帝什么所设立的。耶稣引用了创世纪的两节的经文，一个是第一章，一个是第二章。你会发觉这两章经文都是在人没有怎么样犯罪之前所发生的事，所发生的事。我们再来仔细的思想一下，当耶稣在讲男女是上帝所造的，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时候，有几个很重要的点。第一个点是什么？创世纪的第二章的二十二节，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女人怎么造的？女人是从亚当身上取下来一条肋骨，然后神用这条肋骨造了女人，是不是？不是神舍不得这个材料，要这个地上的土，本来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人，对不对？造的亚当，是吧？不是神舍不得用这些材料。你仔细去思想，创世纪的第二节，刚才我们读了，第二十三节，当亚当看见这个女人的时候，他怎么说的？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所以亚当有很清楚的认识到这个神所造的女人和他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甚至亲近到什么？女人是从男人身上的一条肋骨所造出来的，不是另外用一些东西去造了一个女人。用男人和男人身上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身体的一部分造成了女人，是不是？造成了女人。我相信在这里神是要让亚当看到这种男人和女人之间那种关系。你仔细去读这个创世纪，创世纪二十三章，当亚当说完这句话以后，第二十四节说什么？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你特别注意这个因此，二十四节不是直接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他加了个因此，也就是说二十四节所讲的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是和前面二十三节，至少和二十三节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当亚当认识到这个女人和他之间有这样的很亲密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时候，他就在神所设立的这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婚姻关系当中确认了一件事，就是什么？ 或者说神的命令就是什么，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因为本来女人就是什么，从男人身上出来的一根肋骨所造成的。所以亚当夏娃是从亚当的肋骨所造的，而且特别你要注意哈，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夏娃是从亚当的肋骨所造的，但是神在造夏娃之前，在第十八节他就讲到一件事，他要造一个人，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亚当，来帮助亚当，是不是？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哈，整个婚姻的这个设立是以神造男造女，他不是造了，我没有办法想象哈，我想象另外一个造出来的什么东西哈，他不是造了另外的甲或者乙或者是什么东西哈，他造了什么？一个男人，造了一个女人哈。我相信当他在造男人女人的时候，他已经设计好了这个什么，这个他所造的这个男人和女人，他们要产生的这个婚姻的关系。所以我们回到马太福音哈，马太福音，耶稣在讲这些。这个经文的时候，在引用旧约的经文的时候，他其实是在讲一件事，今天婚姻不仅仅是什么一个约，婚姻不仅仅好像你只是看到这个律法当中的一些的要求，当你讲婚姻的时候，一定要回到这个创世纪，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的样式，神设立这个婚姻的时候的样式，甚至你要去想神设立婚姻之前，神创造男人和女人的时候，神已经设计好了这一切。所以神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很多时候是什么，我们有我们的计划，但是呢我们常常在我们的计划当中改变我们的计划，对不对？很多人可能结婚了以后就想着说三年以后我再怀孕生小孩，结果发觉第一年怎么样就生了小孩，就怀孕可能就生了小孩，等等啊，神不是这样，神在造男人和女人的时候，他已经设计好了婚姻是这样的，所以他造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就像马拉基书里面说的，神有灵的余力可以造多人，他为什么不造一个女人两个男人呢？他为什么不造一个男人两个女人，或者两个男人两个女人呢？是不是？所以神一开始造的是什么？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就要显明这样的一个有关婚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设定，这样的一个设定。所以夫妻二人在神所设立的婚姻当中成为了一体，这是创世纪里面在讲到亚当夏娃之间关系里面是很重要的，很明确的，很清楚的一环。当然你会说，你看这个旧约圣经里面常常是一夫多妻制的，是不是？甚至那些神所喜悦的人比如说大卫王，他也有很多老婆，是不是？那这个是不是就表明了创世纪里面讲的就不对呢？不是这样就像那个后面，就是刚才我们读到这段经文后面所提到的哈，摩西为什么允许人休妻呢？是因为什么？人的心刚硬，对不对？因为人的心刚硬。我们继续看下去哈，第六节哈，当耶稣引用了创世纪的这两段经文以后，耶稣怎么说的？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哈。所以耶稣在这里有一个结论是什么？有关离婚的这个问题的结论是什么？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耶稣从严谨的从这个创世纪里面神所设立的婚姻的原来的这个样式来回答法利赛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对不对？就是什么？人不可以离婚，是不是？人不可以离婚。你特别注意哈，离婚这件事哈，如果神当初造男造女就是要把他们放在婚姻当中，设立这样的一种婚姻关系，而且他只造了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他没有造两个女人，说哎，看看我跟夏娃结婚不太合适，我们离婚了我再跟秋娃结婚行吗？没有，对不对？也没有说造两个男人两个女人，这个你们自己看着顺眼配对就像现在很多相亲节目 是不是？相亲节目就是这边是女方，现在甚至丈母娘什么的也可以出场啊，挑选一下对面一二三四五哪个合适我的女儿。啊，现在这个人民公园也有很多这个相亲角，对不对？很多的，当然不是这个男生女生去哈，是他们的父母拿着照片，拿着这个介绍哦，到那边哈配对。啊，不是这样，不要照十个男人十个女人，然后互相配对，就像现在相亲节没有这样，照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是不是？所以你从上帝的这个创造当中，你就要看到上帝的心意，对人对婚姻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今天当你在这个婚姻当中，当哦你看到这个可能年长一些的弟兄姐妹哈，他们生活你们生活的年代里面，离婚是一件不太多见，也不太受人的这个认可的一件事，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今天怎么样，离婚是一个很普遍很司空见惯，甚至有很多人可以借着离婚来达成他们的一些目的，比如说为了什么买房子可以假离婚，对不对？然后假离婚变成什么真离婚。但是在神的这个设计里面，离婚显然是什么，不是神正常的，是反常的哈。不是神正常的，就好像正常的人睡觉肯定是睡在一个我们一般人哈，睡在一个软软的床上很舒服，对不对？你不会睡在水泥地上的哈，没有一个人会觉得睡在水泥地上会很舒服。所以当你看到外面有流浪汉他被迫睡在水泥地上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他不是很舒服不是很舒服。所以有一个人他没有睡在软软的床上，他睡在水泥地上，你一定知道他身上发生了一些反常的事，有可能是什么，他是一个流浪者，他没有地方，他没有钱可以睡在软软的床上，也有可能他是一个什么不正常的人，对不对？但是这里要注意哈，离婚不仅仅是反常的哈，离婚还是什么，我要说的比较严重哈，离婚是更是什么，一种对神的反叛。神设立的是这样，婚姻的关系是这样，一夫一妻这个约是一个像一个永恒的约一样的约，但是呢你今天非要说我要离开这个丈夫，我要离开这个妻子，我要结束这段婚姻，我要离婚。所以这不仅仅是反常，不合神这个设立婚姻的这个常规，更是怎么样，借着这样的一种反常来反映对神的反叛，反映对神的反叛。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也不是很小的，大概读初中还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外公他因为有一点老年痴呆，就常常白天睡觉，而且他眼睛看不太见哈，白天睡觉晚上就起来走来走去啊。那时候可能我记得大概读高中吧，他晚上起来走来走去，他因为看不见他就到处摸索哈，他有的时候这个会做一些反常的这样的行为哈。然后呢有一次晚上哈，他就摸索到我的床那边哈，因为我们那时候住宿条件不是很好，就是一个大桶边哈，摸到我的床那边哈，他就觉得这是他的床，他就要睡在那个地方哈，然后我就没有地方睡了哈，然后半夜里面我又是小孩子，我就很生气哈，我说我就睡地上，然后我就睡在这个，当然也不是水泥地，就是一个地板的地上哈，然后我爸爸妈妈就说你不要睡在地上，我父母说你不要睡在地上，但是那个时候我很生气，我就很倔强哈，我就一定要睡在地上。所以我这个反常的睡在地上，我不睡在床上，当然是有一些原因在那里的哈。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我外公睡了我的床，那就说明他的床空出来了，对不对？其实我是可以去睡他的床，或者是去借其他的地方的哈，还是有地方可以睡的哈。这个反常的背后是一种怎么样？一种对这个事情的一种怎么样？不接受。当然可能是因为这个晚上睡觉嘛，一个人睡觉的时候被人打扰，是常常会有情绪在里面的哈。所以这个反常的背后是一种怎么样？一种有另外的东西在那里，所以在这里也是，离婚不仅仅是反常的，它更是什么？反叛神的一个行为，因为不满意神所设立的婚姻，不满意神所设立的今天我的婚姻，不仅仅是亚当夏娃那个时候的婚姻，神所设立的，神把我和我的一个人和他的妻子或者丈夫配合在一起的那个婚姻。当然你可能说这个我们两个人结婚是我们自己自由恋爱，你情我愿的，是不是？我记得那个李老师常常说的， 他去辅导那些结啊要离婚的人。
当初是有人拿着刀放在你脖子上说你一定要娶这个女人吗？
不是的，两个人都是什么你情我愿的，是不是？啊，不是别人逼着的。
所以在这里，当耶稣讲到这个结论的时候，他讲到的是什么？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很简单的，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因为神造男造女设立婚姻的时候就是这样设计的。
好，但是问题来了哈，耶稣这样讲的时候仍然没有回答摩西律法当中的问题，对不对？仍然没有使法利赛人这个满意哈。所以法利赛人继续来问哈，说哎，既然你这么说哈，那为什么摩西是我们的老祖宗哈，是神借着摩西赐下律法的那一位哈，我们的老祖宗，我们奉为那个这个律法的这个怎么说，最原始的那个传承者的那一位哈，为什么他吩咐说可以离婚呢？是不是啊？你说不可以离婚，你拿了创世纪的这个经文来哈，那我拿出那个生命记的经文来哈，生命记里面摩西说什么？人可以吩咐妻子给他休书就可以休了他哈。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里面怎么说的哈，生命记的24章1-4节哈，这里是这样写的，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夫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而生命记的24章里面写的是挺清楚的，是什么？人娶了一个妻子，然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而且这个不合理的事没有明确的讲是什么事，对不对？没有说他因为那个有第三者，所以呢他犯了奸淫就可以把他赶出去就可以休了他。他只是说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哈，而且按照旧约的律法，如果是犯了奸淫是要用什么石头打死的，哪还有后面休妻这件事，是不是？所以摩西似乎是在他这个生命记的这个律法里面讲到了一件事，就是什么，人是可以什么呀，娶了妻以后，然后因为一些原因把他休了，和他离婚的。所以法利赛人就拿这个摩西的律法当中的这个问题来反问耶稣。当然法利赛人的这个目的是什么？要试探耶稣，而目的是可能是要让耶稣的话他们抓着什么把柄可以来告他甚至你再回想一下前面讲到希律的事情的时候，约翰就是因为希律娶了他兄弟的妻子就被杀头了，对不对？那法利赛人也可能是因为这个想要用这样的一种试探的方式让耶稣走上约翰的老路。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怎么回答的。第8节哈，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耶稣再讲一件事摩西的命令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不是神创造的时候对婚姻的命定。摩西的命令反映的是恰恰是相反的，反映的是什么？人心的刚硬和反映的是人心里面的那个罪，那个对神的反叛。我不知道这样讲能不能明白哈，或者这样讲，就是对于离婚这件事哈，摩西的律法所反映的不是神命定人可以离婚，神许可人可以离婚。我们刚才读了马拉基书里面讲到的说什么？耶和华恨恶那些休妻的人，是不是？甚至耶和华还恨恶那些以强暴代替自己的妻子的人，是不是？所以耶和华是要人在婚姻当中要彼此相爱，要不离不弃的，是不是？要彼此借着婚姻建造起来的。神不是命定人觉得婚姻不合适，两个人不合适就可以离婚。而摩西的律法恰恰证明了另外一件事，是什么？人的罪恶和刚硬的心。人的罪恶和刚硬的心。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耶稣的这个结论里面的很重要的部分。耶稣怎么说的？第九节是很重要的，或者说第九节是很难解的。第九节怎么说？哦，耶稣前面说什么？摩西这样说是因为你们的心刚硬，对不对？起初不是这样的。第九节他又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基本上你看他这个讲的话是和刚才生命记的24章1到4节是什么，是一致的，对不对？但是这里有一个难点，难点在哪里？我们可以打开马可福音看一下它的平行经文，马可福音的第10章。第10章是马太福音的这个平行经文，我们可以从第5节看起，也是有人问摩西的律法的时候，耶稣的回答。好，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是前面我们看到的，对吧？哦，前面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的这个3到6节里面所讲的。继续，好，到了屋里，门徒就问他这事，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的。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有一点点区别，对不对？马太福音说什么？如果是为淫乱的缘故，凡休妻另娶，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的。也就是说，如果是因为淫乱的缘故，好像耶稣是在讲到说，摩西的律法是什么？摩西允许人休妻的这件事是什么？是可以的。但是在马可福音里面好像没有讲到，他只是讲到说，如果你休了妻另娶，就是什么？犯奸淫，是不是？所以你要注意哈，这个是马太和马可他们意见不一样吗？他们面对的教会的成员的这个情况不一样吗？他们的时代不一样吗？不是的哈，在这里要特别注意哈，这一节的经文的重点在于一件事哈，耶稣其实是在强调一件事啊。当我们在讲到离婚和再婚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不能忽视的，一定要去面对的问题是什么？这当中一定是有罪的原因在里面，一定是有罪的原因在里面啊。你看啊，马太福音是这样讲的哈，我们把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拿掉哈，它拿掉的话会变成这样，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把这个条件拿掉的时候也可以很通顺的读，对不对？他是在讲到什么？如果是有这种情况，一定是你就犯了奸淫这条罪。那把这个条件拿上去放上去呢，也是一样，若不是为淫乱缘故，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条件，你休妻另娶就是犯奸淫了。那有这个条件呢，是在讲有一种情况下，就是那个人已经犯了奸淫的情况下，好像是可以按照律法来这个条例来离婚。但是这个已经犯奸淫的情况下，表明了是什么？他的这个离婚仍然是和什么罪有关系的，对不对？哦，仍然是和罪有关系的。所以在这里耶稣的结论，他不是，你要特别注意哈，很多有的时候我们会拿一些的经文来处理我们生命当中遇到的事，或者是我们周围的人遇到的事。这节经文绝对不是让你拿来说，哎，你看耶稣也什么赞成离婚哈。这节经文绝对不是让我们仅仅是去拿来说耶稣也赞成离婚哈。耶稣在这里讲到的是什么？只要是和离婚再婚这些事所涉及的有关的事，都是一定是和什么罪有关系。然后呢，接着他就回应了摩西的律法哈。当然这个不是很重要的或者说不是这里所主要的要讲的哈，或者就是我刚才说的，你不能拿这节经文讲说，哎，支持离婚或者是不支持离婚等等。耶稣在这里似乎是同意了摩西的让步，但是呢，摩西是讲到说有不合理的事你可以休妻，对不对？耶稣讲到是什么？只有涉及奸淫、涉及性方面的罪的时候，好像才是允许离婚的唯一的理由。 所以在这里第九节所关注的点，我们刚才说的不是可不可以离婚，你千万不要拿这节经文讲耶稣同意离婚。这里所关注的一个重要的点，让我们需要去思想的，就是今天婚姻生活的问题之所以常常不和谐，是因为什么？罪对婚姻可怕的影响。而这个罪对婚姻可怕的影响的最大的一个程度就是什么？导致两个人离婚，对不对？导致两个人离婚。所以耶稣让我们的眼目要去思想啊，今天婚姻当中最大的问题不是两个人性格不合，不是两个人一个是北方人，一个是南方人，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生活的背景不合，不是两个人一个喜欢吃辣一个不喜欢吃辣，他们的生活习惯的不合，不是两个人对很多事情的看法的不合。这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罪的问题。今天我们婚姻我们其他的很多的关系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罪的问题。所以今天如果你知道婚姻当中的这个问题它主要的问题就在于罪的时候，你就知道离婚再婚是什么？没有用的。因为你离了婚，这个罪的问题没有解决，仍然会影响到你的生命。你即使再找了一个妻子，再找了一个丈夫，这个问题仍然怎么样？是没有被解决的，是不是？所以今天婚姻的出路只有一个方向，就是怎么样靠着主耶稣基督他赦罪的恩典，他宝血的功效，能够让我们的罪在婚姻当中不发动。在这个不发动的前提下，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第二章里面神设立婚姻，我们回到那个以弗所书里面那个保罗告诉我们的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的这样的圣经的原则里面去好好的看待我们的婚姻应该要怎样去做。所以婚姻的问题的解决不是离婚可以解决的，婚姻的问题的解决是什么？要我们直面我们生命当中，就每个人不一样的，每个人不一样的，每一对夫妻他们之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婚姻的出路只有在这里哈。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好，前面耶稣和法利赛人这个交锋结束了哈，你会发觉这个马太福音书里面好像很有趣啊。耶稣和外面的人交锋完了以后，常常还要跟门徒再讲一番，因为你会发觉门徒好像常常好像怎么说，脑子转不过来一样，脑子转不过来哈。我们继续看哈，第那个十节哈，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门徒在讲什么？既然人这个结了婚以后不可以随便离婚的哈，那还是不要结婚了吧。你发觉没有，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周围的人不进入婚姻哈，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一些原因在里面。哎呀，这个结了婚还要生小孩养小孩很麻烦的。结了婚哈，这个我本来一个人活得好好的，我结了婚我还要照顾我的丈夫哈。我本来一个人想花想怎么花钱怎么花钱，想去哪旅游去哪里旅游，现在呢丈夫是这个宅在家里面的人怎么办？我一个人去吗？想想也不太好，是不是？很多人就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他说算了，我不要结婚了，我不要结婚了。所以在这里门徒在讲一件什么事，你仔细去想门徒在讲什么事。门徒其实是有一个错误的观点哈，他说如果这个婚姻是不能离婚的，那这个婚姻就没有吸引力了。你看到他的潜台词 是什么意思吗？如果今天把离婚这一条的规定去掉了，今天离婚这个婚姻法里面没有关于离婚的，我说的这个是这个法律方面的哈，今天婚姻法里面没有关于离婚的哈，那这个婚姻还有什么吸引力？我这就等于是我把绳子绑在这个树上，我一辈子就跟着这棵树了，是不是？所以门徒有个错误的观点哈，门徒有个错误的观点说什么？如果不能离婚，婚姻就没有吸引力了，那我还是独身好，我还是单身好了，我为什么还要进入婚姻呢？是不是？ 所以他们又明白耶稣刚才我们讲到的，耶稣的关注点不在于人可不可以离婚，耶稣的关注点是在于什么？上帝设立婚姻的时候是什么样式，如今是什么样式，是因为罪的缘故。所以耶稣关注的是怎么样去除这个罪，他来到地上，他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他所要成就的也是要去除世人的罪。他不是一个那个聚会里面调解婚姻关系的那个聚会的这个阿姨，不是那个电视里面那个老娘舅，他不是在做这件事，因为他知道如果罪的问题不解决的话，你永远没有办法去调和两个人之间的矛盾。所以门徒的错误的观点是这样，耶稣怎么回答的？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且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这段话其实 有些地方也挺难理解的。耶稣在讲什么？耶稣在讲是他在讲一件事。 你说啊，我们都不要进入婚姻，是不是啊？那我们不要进入婚姻就不会面临这个离婚的问题了，不会面临再婚的问题了。但是真的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这样的一种状况吗？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对那些寡妇怎么说的？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第九节怎么说的？如果你们这些做寡妇的哈，第九节说什么？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以其与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这在讲什么？其实你仍然回到创世纪里面哈，神造男造女，把人放在这个婚姻当中，这个婚姻当中是有那个神原来创造的时候所祝福的那个美好的性的关系在里面的，是不是？是不是？所以在这里婚姻关系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是什么？是人犯罪了。有问题的是人犯罪了。所以今天中国有一句话叫什么？因噎废食。你不能说我因为噎了被呛到过一次，我这个 噎住一次我就不再吃食物了，不可以，因为你有这个需要，是不是？因为有你有这个需要。所以耶稣在这里也是在讲，你们的话是不对的，你们的话是不对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种设计在人的身体生理上面，在这个婚姻当中就有这样的一种设计在里面。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只有怎么样的人，他怎么说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这个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讲到的一个什么，好像一个独身的一个神的呼召，独身的神的呼召。在这里耶稣讲到了一个婚姻关系当中，不是你不进入婚姻关系你就不需要面对 你生命当中的罪的问题，你不是你独身了你就能面对这个问题，而且独身是什么？需要神特别的呼召的。当然我们特别注意，这里不是在讲独身就比结婚更圣洁，你要特别注意，不是独身，不是像天主教一样那些修女那些修士他们不结婚好像就比那些结婚的人更圣洁，不是这样的。你去看我这里有一节举了一节例子，提摩太前书四章一到三节，这里讲到有一些离经叛道离弃真理的人，他们怎么说？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半，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受的领受。保罗对提摩太怎么说？有一些人他们不是按照真道 来要求人，他们是离经叛道之人，他们是离弃真道之人，他们的要求是什么？禁止嫁娶，禁戒食物。你可以看到在新约的一开始的初期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就是要禁戒食物，要按照犹太人的律法当中，犹太人律法很严格的，你去读利未记，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要那个七分两半，然后要倒嚼的这些动物才可以吃，所以猪是不可以吃的，只有牛啊羊啊这些是可以吃的，是不是？所以提摩太前书里面保罗所讲到的是什么？有一些人觉得说不吃这些食物我就是更圣洁， 哦，有些人哦，他的教导就是你不结婚就是怎么样，你就是更圣洁，不是这样。所以结婚不结婚，重要的是你怎么样去面对你生命当中的罪的问题，啊，罪的问题。所以独身不代表就比婚姻当中的人更圣洁。第二个就是什么？独身不代表，啊，或者说你去服侍神，不代表你一定要独身啊。保罗就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明明的讲哈，我们来看一下啊，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第五节他怎么说的？好，他这里就是，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去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显然在保罗的身边，在这些使徒当中有一些就是什么结了婚的，对不对？所以保罗是什么？有些人神就是让他们在婚姻当中的，有些人可能像可能像保罗一样，有些人可能就是什么神给他独身的这样的呼召哈，神给他独身的呼召是为了什么？为了天国的益处而被呼召去独身的。所以整个的这个部分，他其实是在讲，你不要以为你逃避婚姻，你就没有问题了，你的问题仍然在，是不是？哦，而且不进入婚姻这件事，哦，不是一个常规的情况。是一个要蒙神特别呼召的情况，而且这个特别的呼召是为了天国福音的益处的缘故，不是自己想去独身啊，借着这个借口就去可以去独身，是神怎么样呼召这个人，他为了天国的益处的缘故而被独身。好，所以我们来稍微总结一下哈，今天我们讲到婚姻史。这个问题，我这个标题是婚姻是神圣的，是不是？啊，为什么？很重要，因为这个婚姻是神那位很圣洁的、很神圣的神所造的。他造的时候是造男造女，是不是？他设立了男女中间的这样的一个婚姻的关系，他要让夫妻在这个婚姻中成为一体。原来夏娃就是从亚当的一根肋骨被造出来的，然后借着这个婚姻的关系，他们两个成为一体。以弗所书里面说什么？这是一个奥秘，他讲到的是什么？他想到的保罗想到的是什么？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对不对？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的三十一节引用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创世纪的二章二十节，然后三十二节说什么？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当你越来越体会这个夫妻关系当中的这个成为一体的时候，你慢慢的思想基督怎样为教会舍己这样的爱教会要怎样去顺服基督。好，所以婚姻原来是神圣的，是这位神所造的男女把他们放在婚姻关系当中，借着这个婚姻关系让他们成为一体。但是今天我们的问题是什么？今天我们的问题是婚姻被罪所玷污了，所以不是我们不进入婚姻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不进入婚姻罪还是罪，是不是？罪的发动就是在其他人身上发动因为今天婚姻关系、夫妻关系是什么最亲密的一种关系？当你没有进入婚姻关系的时候，你一定是从其他的亲密关系，比如说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你的朋友等等，通过这样的方式你的罪发动出来了。所以独身不是解决之道，而唯一的解决之道是什么？靠着耶稣基督去除罪归向神才是解决之道。你一定首先要意识到我们婚姻当中的问题，很多问题是因为罪而带来的你说不是啊，我们教育小孩我觉得要去买一个学区房比较好，因为这样的话小孩就可以进那个比较好的学校如果我丈夫不同意我丈夫觉得说要买一个学区房很贵说不定政策一变这学区房就没有用了你要仔细要注意我不是在教导你可不可以去买学区房你要特别注意我是在帮助弟兄姐妹看到很多时候就像今天我们前面唱的诗歌一样，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把神以外的东西当做一个偶像呢？你是不是把学区房当作偶像，认为说没有学区房我的 小孩他的前途就是什么？一片黑暗的。难道我的小孩不在神的手中吗？当然，如果你家里这个物资很丰富，你也有这个钱财的余力可以去做这件事，神也没有绝对反对说你一定不可以买学区房，你一定不可以给小孩子在外面报班，没有，神没有绝对这样说，对不对？但是你要仔细去思想，当我们极度依赖一件事，极度认为某一件事在我们或者我们身边的人生命当中不可或缺，一旦或缺我就要去死，我就没有办法生活下去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把这件事怎么样，当做我们把这件事当做我们生命当中的偶像，我们把这件事超过了神的地位放在了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夫妻关系也是这样，很多时候丈夫为什么不能爱妻子？因为他更爱什么？自己。但是当我们如果更爱神的时候，我们就会更爱我们的邻舍，是不是？妻子是我们的邻舍哈。妻子为什么不能是我们丈夫？很多时候因为觉得丈夫没有自己啊，有很多时候可能你会发觉有些妻子确实比丈夫聪明啊，她比丈夫学历高，她的见识多，有这种情况吗？很多，是不是？但是圣经当中说的这个顺服哈，你注意哈，新约里面怎么说的？如同什么呀？顺服主，是不是？耶稣基督到地上来，他是三位一体当中那个子的位格，但是他甘愿怎么样？顺服父的差遣。他有软弱的时候，他在客西马尼会祷告，求神拿去这个杯，但是什么？要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是不是？所以你在基督的身上，你甚至在圣灵的身上，圣灵是三位一体这个灵的位格，对不对？但是他甘愿什么呀？受父和子的差遣，住在我们中间啊，是不是？住在我们每个人里面。所以今天的婚姻，我们的生命，其他的人际关系的唯一的解决之道，我们一定是从罪的解决开始，一定是有罪的成分在里面。这个罪不一定是很严重的有关奸淫的罪，但是这个罪一定阻碍了我们婚姻关系按照神所设立的这种方向去前进。我们可以回去再好好的去思想，好好的思想这个问题啊。当我们今天遇到婚姻关系当中没有办法，我们觉得没有办法往前走的这个路的时候，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首先来好好的省察，为什么我们走不下去？难道有一件事是可以我们靠着神的恩典仍然没有办法跨过去的吗？如果有的话，那我所信的是什么呢？我所信的这位神又是怎么样一位神呢？那如果神能够让我跨过去，那是什么让我不能跨过去呢？是我的面子吗？是我觉得一定要完成的一件事吗？我坚信的某一个立场吗？这些东西是比神的恩典更大的吗？所以我们好好去思想，一定是有问题在里面。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实的看到你所设立的婚姻原先是这样的美好你要我们丈夫和妻子在这样的婚姻关系当中尝到那个成为一体的那种甜蜜和合一那种喜乐和平安。但是因为今天罪的缘故这种平安，这种喜乐，这种合一常常没有办法在我们的婚姻关系当中被我们品尝到。神啊，真的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想着说因为我们没有品尝到，所以我们就离开这个婚姻关系吧。让我们真实的看到，我们需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认罪悔改，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处境摆在你的面前，我们需要求你更大的恩典，因为这个婚姻关系是你所设立的，因为男人女人是你所创造的有不同的样式的。所以我们唯有回到你的面前来，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我们祈求你的恩典，我们依靠你圣灵的大能，依靠圣灵借着这个主耶稣基督宝血赦罪的大能，帮助我们认罪悔改，帮助我们真的学习怎样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 帮助我们在这个当中看到你神的在我们每个人的婚姻当中的心意是怎样。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相信你的恩典真是大过一切，没有任何一个难处能够比你的恩典更大的，没有任何一个外面的攻击能够抵挡住你已经在十字架上得胜的恩典。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